光，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三十一章第十节看起。我们上次讲到说，雅各在非常紧急的状况中，他做了一个突然的决定，可能他已经预备好，但是这个决定实在非常突然，我想他也不能给任何人知道。各位，我们再一次说，我们一切靠主，我们没有智慧，没有聪明，没有能力，我们实在太渺小了，我们渺小的不得了，但是我们靠主，从主得智慧，得力量，得爱心，我们一定要靠主努力尽心，包括果决哈。当然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做到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越来越是这样。其实雅各一方面看到说，渐渐应该看出来他舅父的气色不好了，他舅舅或他岳父气色不好，对他不好了，这他看到了。一方面他也听到他的内兄讲的这些话来了，然后当他一听到耶和华说你要走的时候，他立刻他没有在祷告，他没有在等，就跟利百加一样，他马上把他两个妻子从家里叫过来，然后就说了这番话。哎呦，我想最少还要等个一两天吧，各位真是不能等，你等一下看他们逃亡，那真是比任何电影里面那个大逃亡还要分秒都不能差啊，就算分秒不差，他最后还是被追上了，都是神的保守啊。这个他对他的两个妻子说，我们要走了，因为第一个你知道我怎么对你的父亲怎么好，然后你也知道你们的父亲对我怎么样非常不好，你们也知道我的上帝如何与我同在，然后他怎么样改工价，你们父亲欺骗我欺骗十次哦，不过上帝不容他害我，然而神不容他害我啊！感谢主，我们知道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，我们不怕这世上任何东西，因为都在神的掌管之中，但我们不要得罪上帝，若我们得罪上帝以至于上帝要刑罚我们的时候，那真是谁能拯救吗？而就跟以利对他两个人说，如果有人得罪人事事可以祷告，如果得罪神那怎么办，谁能为他祷告？哦，愿我们都有这种敬畏神的心，不敢得罪上帝。当然世人狂妄了，他们眼中不怕神，罗马书第三章那里讲，愿我们是怕神的，愿我这个传道人真是怕神的，真的是敬畏上帝。好，你父亲欺哄我，然而上帝不容他害我，就是这位奇妙慈爱爱我们的上帝，全能的上帝，我们惧怕他，我们敬畏他，正是因为他最伟大最慈爱最爱我们最公义最善良，我们不妄为妄动，我们不妄作主张，我们一切顺服他，知道他带领的是最美好的。拉班不知道害，不知道怕上帝，雅各知道了，雅各知道我再聪明不如我舅舅聪明，我舅舅再聪明不如上帝聪明，那让我听上帝的话吧。哎呦，上帝，我在这里20年来学会了好多事情，学会不要自私不要欺骗，学会知道这个里面好痛苦，也学会知道上帝怎么祝福我，在最险恶而与我诈的环境中上帝怎么保守我。哎呀，他如果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，羊群所生的都有点，他如果说有纹的做你归你做工价，羊群所生的都有纹，是他说的，他说要什么样的颜色，当然也是我说的，我要什么颜色他就说好，然后呢他就把那羊拿走，然后上帝就让生的羊都是那个颜色啊。他说我也看到为什么那个颜色是这样子的，也是这里也讲了一点生理上的事情哈，我们曾经说过了哈。羊配合的时候，我梦见举目一看，见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有点有斑有花斑的，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唤我说雅各，我说我在这里。各位，你是不是会觉得这有点不雅吗？上帝呼召在什么场合呼召吗？上帝呼召在我们读经祷告唱诗赞美的时候呼召吗？在神游外向的时候，魂游外向的时候，看到神的异象呼召吗？哪有说正在做梦的时候看到这个，一个这是一个奸诈的事情，借着羊在那里夺财产的时候，第二个是羊在那里交配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神讲话吗？各位， 任何一个时候神都在讲话，任何一个时候神都在做工，任何一个时候我们的神都在掌管，在狮子坑，在旷野，在焚烧的荆棘前，在火炉里面，我们的上帝都在跟我们说话，都在提醒，都在对我们安慰和鼓励和警告。感谢主，神在梦中也对人说话。各位，我们不是很看重梦，我们多次讲过，但是神的确会在梦中对所罗门说话，对约瑟说话。我是指旧约和新约的约瑟都是一样，神也在梦中对雅各说话，梦中说话，你看到的是真实的，那么现在你需要知道的也是真实的。雅各，我在这里，不要照顾，不要担心那些羊群，要知道你是我的羊，我在照顾你，你看我怎么照顾你。挑牧羊的公羊都是有纹有点有花斑的，连这件小事，各位，连这件畜生交配的事情也在上帝的爱的管理中，让雅各，让我们每个人被上帝眷顾。求神保守我们，怜悯恩待我们。我都看见了，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，你自己看，你看这些羊，这些羊在我的眷顾之中，那么拉班也在我的带领之中。雅各，你不要怕，你一点都不要怕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怕，我们一点都不要怕，我们的神都看见。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七节，我们也看到神对摩西说，凡是法老向你们所做的，埃及人向你们所做的，我都看见了。我们的神眼目遍察全地，他眼睛观看每一件事情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神在眷顾我们，在看顾我们，在看我们有没有受伤害有缺乏而帮助我们，在看有没有人伤害我们而抵挡我们，也而保护我们，也看我们是不是在犯罪而管教我们。是他看我们的缺乏而赐下帮助，他看我们的需要赐下能力，他看我们的错误赐下管教，他看我们受到伤害赐下保护和保守。啊，我都看见了。好，当然你也会说，看见了怎么不早一点做事呢？感谢赞美主，他做最恰当的事，在最恰当的时间做事。我们不要对上帝不要有一点的抱怨，不要有一点的不满，不要焦虑。哎，我们的心是会焦虑，但是我们思想上帝的全能，他都看见，他都知道，他都带领，他都眷顾。我是伯特利的神，你记得吗？20年前你落荒而逃的时候，我怎么样安慰鼓励赐福你？这20年我的话落空了吗？哦，弟兄姐妹，20年来神的话有没有落空？有的时候我们觉得2000年来神的话都落空了，我们等了2000年，但是对那有信心的人，神的话一秒钟都没有落空过。神的计划从永远到永远都能够成就的。我是伯特利的上帝，我以前很少想到这句话，今天这句话也非常感动我，希望弟兄姐妹你也得到感动。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，我是眷顾人的上帝，我是听人祷告的上帝，我是又看又听又做事的上帝，我是孤儿寡妇的上帝。各位，上帝也是伯特利的上帝，在伯特利那个地方，在彰化，在台北，在苗栗，在月球，在每个地方，上帝都是上帝。让我们来信靠他。我说这话真的很惭愧，很多时候我信不过他，我在某些时某些地某些场合中我真的信不过他，有的时候真是忘记他，有的时候真是得罪他，有的时候真是灰心。但是让这话鼓励我们，他是伯特利的上帝。当雅各毫无是处的时候，上帝对他有一切的爱；当我们一无是处的时候，上帝对我们有一切的爱；当我们有上帝的爱在我们身上活出来的时候，既靠他得生，就更要靠他罪得赦免，就更要靠他得神了。他在每件事上都看过我们。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，向我许过愿。啊，上帝不仅言出必行，不仅说话信实善良有能力，上帝的信实善良能力也让我们迟早变成一个言出必行、有善良、有信实、有能力的上帝。上帝现在要实现他在伯特利对雅各的应许，上帝也要雅各实现他对上帝的应许。各位，上帝如果只是纯粹始终在那里爱我们，我们在领受上帝的爱而毫无反应的话，那是不对的。那就像一块田地，希伯来书第6章屡次吃过雨水， 屡次领受上帝的恩典，不结出果子来，结局要尽于焚烧和咒诅啊！我们如果领受上帝的恩典，一直没有反应，一直没有变得更像上帝，没有更信靠上帝，没有更感谢上帝，没有更把上帝的恩典活出来，那结局是咒诅，是焚烧哦！让上帝对我们的爱改变我们，使这个世界对我们的仇恨和我们自己的怀疑都被上帝的爱改变。我是信实的神，我说话算话，你看我20年都眷顾了你，以后还有一些我的眷顾会实现的，你也要实现你的话。我爱你，你也要爱我，我有爱爱你，你也要用爱来爱人，我给你真理，你也要活出真理，我给你智慧，你要活出智慧。你不要让上帝的话，上帝的恩典在你身上好像屡次吃过雨水的田地，却长不出菜蔬，合乎主用却长出荆棘和蒺藜，在那里抵挡上帝。不要这样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定要结出果子来。好，我现在要帮助你还你的愿，我要帮助你，我要随时让你成为一个圣洁善良的人，我要帮助你，修剪你，鼓励你，更新你，使你变得像我一样。哎呀，这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。弟兄姐妹，上帝是赦免我们，真是极大的恩典，称我们为义，极大的恩典。上帝也让我们成圣，上帝也让我们越来越像他，天天披脱下旧人，穿上新人。现在你起来离开这个地方，回你本地去吧。你看回去干嘛，他都没有说什么拉班的事情。各位，当然拉班的事他已经说我看到了，你不是怕拉班来逃亡的，当然就人来看完全是怕拉班而逃亡，如同上一次是怕以扫而逃亡，但那个在神的心中不重要，希望在我们心中也不重要。我们逃，我们走，我们去，盼望都是遵循上帝的旨意，上帝叫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客观环境是怎么样我们参考，但是我们是因为上帝叫我们动我们才动。雅各这一次走跟上次来一样，都是逃，但是神都没有多提什么，就跟上一次在伯特利的时候神也没有提以扫怎么样，这次又提拉班，但再次讲你离开拉班，你离开这里是我的命令。甚至如果说我要你走，只有一件事，要你去还你的愿啊！感谢主，神这么看重我们对他许的一个愿，不是神要我们给他什么祭物牛羊，神要我们知道要爱他，要信靠他，这样才是真正的安全，这样才是真正的平安。离开回你本地本族夫家去吧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离开这里到哪里去？我们为什么离开这里？我们为什么留在这里？盼望我们离开留在这里做任何事，我们是要遵行主的话，我们是要照主对我们的爱来爱他，照我们所许过的愿来还愿。哎呀，其他逃亡啊什么事情要赚钱都是小事，希望我们在生活中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这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我们如此行是理所当然的。好，你看啊，这个场合真的是很奇怪，很突然。拉杰和利亚本来在家里，这对姐妹后来感情有没有好一点，现在看起来感情好一点了，但是我也很怀疑，反正就是他们在家里面，哎，突然雅各打发人说把他们叫来，就赶快来了，然后说我们要走咯。第一个，你爸对我很不好，第二个，你知道我走可是无愧于你爸爸哦，第三个，上帝要我走，这当然是最重要的，上帝要我走。我们对任何人讲理由，上帝不上帝，他们不听，对不起，我这样说，让我们得说出来最重要的理由，唯一的理由是上帝。拉杰和利亚就回答雅各说，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？还有我们的产业吗？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？因为他卖了我们，吞了我们的价值，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，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，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，你只管去行吧。这里我觉得如果就这个对话来看的话，我觉得很好。什么叫很好？我认为雅各是一家之主，但是他非常听他妻子们的意见啊。多妻是不对的，但是现在已经是夫妻了，已经是两个妻子，已经是姐妹，都是他的妻子了，那么雅各会尊重他们，听他们的意见也是很好。那我们就看到雅各愿意 听，这很好哈。我们常常听到有权柄的事情啊，做丈夫的有权柄管辖妻子，做父母的有权柄管辖儿女，做君王的有权柄管辖下属，做牧师有权柄管辖会友啊。我们常常讲到这些权柄，讲这些权柄的时候，常常我们都是想掐权，想辖制人，而不是尊重，而不是用这个权柄去帮助去建造，而是辖制，而是满足自己虚假的安全感。这真的求主，再一次求主让我们避免这样的事情。雅各我觉得他很仁慈，他也很体恤，他要走他要把理由跟他们讲，显然他也听一下他们的意见，因为究竟是别人的女儿啊。好，我们听了非常的吃惊，也非常不吃惊，吃惊就是怎么有女儿这么绝情不爱她的父亲，但是一点也不吃惊，因为他们的父亲一点都没有爱他们。各位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就是什么。拉班天天种的就是利益，利益，利益，利益，利益，利益，我要的就是利益，这个世界上我绝对没有任何的感情，一切就是我自己的利益，就是金钱。各位，人种什么一定收什么，如果我们是这样种，也一定收这些，没有亲情了，没有感情了。你要的是钱，到最后可能你得到钱而失去了一切，更可悲的是你什么都没有得到，终极一定是什么都没有得到。因为你只有得到上帝才能得到真正的爱，得到真正一切的丰富。利亚和拉结居然说，在我们父亲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？当然他们回答的可能也是太势利了一点，但是你又能怪谁呢？是拉班把女儿教成这个样子的，你能怪谁呢？是你把我教成这个样子的，你叫我这么无情的。我们亲近上帝，我们种什么收什么，亲近上帝就像上帝，亲近魔鬼就像魔鬼，亲近马门就像马门，亲近无情无义的神就有无情无义的性情。当然没有这样的神了、啊，但是神以外的东西都无情无义，无智无力，什么都没有。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吗？他们好像也想到我们还要得什么。我们不但不能从父母那里得到任何的东西，有我们的产业吗？我们不能从父亲那里得到任何产业。他对我们，搞不好再加上去，对妈妈，对其他兄弟也都是一样，上下交真理，都当作外人，就是什么，都是剥削的对象，利用的对象，欺负对象。各位，我们是不是这样？我们华人是不是这样？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是不是这样？我们认识主了以后是不是还是这样？哎呀，看每个人，就这个人对我升官发财有什么帮助，这个人对我什么有什么帮助。好像我们在做事和交朋友的时候，却想到这个人是我的一个垫脚石，还是这是我要 一脚踢开的。没有亲情，没有朋友，没有爱，这我还是说不仅是因为贪婪这样，也是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，就一直抓。他卖了我们，吞了我们的价值。好，我们曾经讲到价值，就是在创世纪第三十章，这个以撒家利亚说，神给了我价值，他没有价值。后来我看看，哎呀，原来拉结也没有价值啊，他把我们吞了。他们没有，他没有爱女儿的心，他只是用我们两个人来骗取你对他的工作啊。我们的价值在哪里？我们真的好像一个妓女被卖掉，哎，卖了让你替我爸妈爸爸做工做14年。好，如果拉班眼中看到所有的人事物，就是这个值多少钱，能为我有多少帮助，这个我要怎么用怎么用。我们看世界上的人也常常这样，那到最后就是这些所有人看你也是，你有多少利用价值我就用你，没有就再见了。我能把你卖掉我也把你卖掉，我能把你拒绝也把你拒绝。他们吞了我们的价值，那我们也要吞掉他的价值。现在，哎呦，做女儿会气爸爸气成这个样子。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，那就是我们，我们的孩子们的。神把他夺过来了啊！我们说夺也可以了哈。就是夺，就是用力量啊。这个力量当然不是用暴力啊。我们看到的一切到目前为止不是暴力，是用智力或是用欺诈的。但是暴力和智力，虽然我们比较喜欢用智力，但是我不喜欢用暴力，但是恐怕也都是不好了。 我所谓不喜欢用暴力，各位，资本主义就是用智力，他用利益让我们愿意献身，愿意卖身啊，愿意工作十年八年，因为可以赚到一点钱。我像共产主义呢，或者是其他的制度呢，就是用暴力，当然也加一点理想了，用暴力来强迫你屈服，那个我们更不喜欢。不过我想我们基督徒不管是暴力或智力，只要不属于真理的，让我们都不会被引诱，让我们也不会被伤害哈。神真是用他的聪明把我爸爸的东西夺过来，因为他是抓得那么紧，谁能拿得过来呢？就只有神了，是神夺过来的，那这也是神的作为啊，那是我们的啦。各位，又是我们的吗？哎呀，这些想法都不对了，我们能有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说，万有全是你们的，我们本来什么都没有，因为上帝爱我们，我们就什么都有。如果我们不在他的爱中，如果我们有偶像，如果我们虚假，我们邪恶，那神给我们的到最后变成偶像了，神为了爱我们又把它拿走，那多么的不幸啊。好，一切的东西从我们父亲夺出来，一切财物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，其实都不是我们的。愿我们知道，我们一切都献给上帝，让上帝来使用吧。上帝不准的，我们就不用，我们就不想，我们就没有。上帝给我们的，我们就荣耀上帝吧。现在上帝吩咐你，赶快去行吧，赶快去做。他们迫不及待想要离开这个家，他们迫不及待的要跟他们父亲分手。我们还是要说，这是拉班自己造成的。我们在雅各身上看到他是一个需要被对付，他也是唯利是图的，但幸好在20年的管教中他学会了。我们也希望拉班能够学会，可惜拉班是没有学会，那我们自己能够学会。你去行。第17节，雅各起来，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，又带着他在巴旦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，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。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，剪羊毛去了。跟雅各的路刚好有3天，当年他如果不贪财把雅各的东西拿走，而且离了3天的路，雅各很难逃走的。这神教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，他当年要陷害雅各所出的计策，今天就叫雅各有3天逃亡的时间。你自己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了。拉班去剪羊毛，然后拉杰呢又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。这当然显示，当然雅各的见证也不是很好，我想那个时候也大概不太容易传福音吧，还是雅各没有怎么见证传福音给拉杰，拉杰也不一定接受，拉杰的信仰还是老的信仰，原来家里的信仰，对耶和华这位独一的真神认识的并不清楚。把神像偷走，也有很多解经家讲神像偷走就会得到祝福，甚至得到一些产业，因为他从家里没有得到什么祝福和产业，我想也是这样。不过不管是怎么样，拉杰的心态都很不好啊。那从这里来讲，我们就可以很大胆的讲，拉杰是不如利亚了。利亚最起码没有偷这个神像，也显出利亚可能没有拉杰那么大的胆量。那么拉杰有胆子，但这个胆子是用错了，他不应该偷神像，他应该弃绝他附加的一切，如同我们应当一样，如同亚伯拉罕应该一样，离开本地本族附加，我们过去所有的都要在主里面钉死，因为那些都不能救我们，我们要在主里面全然的更新。好，拉杰偷了他父亲的神像，表示他的信仰实在不够纯洁，不够好哈。好，然后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走了，并不告诉他。哼，当然不告诉他，怎么能告诉他呢？这个是突然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呢，拉班后来为这件事特别说，你为什么偷偷的走了？因为过去的事情他们都在商量，这次不走可能就当不讲，可能就当时风俗来讲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。但是各位，我这里又想到说，偷偷的走了，当然上帝叫他走他就走，没有说一定要跟拉班讲。可是我们能不能想一想，为什么有些人或者很多人或者所有人不把真话跟我们讲呢？为什么背着我说这个话做这个事呢？当然如果是人家错，那就是人家错了，人家要设计害我们，当然是偷偷的不让我们知道。 可是有的时候不跟我们讲，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智慧，没有聪明，没有耐心，以至于人家不愿意跟我们讲，以至于人家觉得跟我们讲是没有用的，跟我们讲是不应该的。那雅各没有跟拉班讲，当然是拉班的错。拉班虽然后来也告他，今天你家里的人，你的儿女不跟你讲啊，让我们也有一个反省的心吧，是不是我们自己错了呢？是不是我们自己使人不愿意把真话对我们讲呢？让我们永远不是这样的人，不要成为一个别人不敢跟我们讲真话的人。好，他就带着所有的逃跑了。他起身过大河，大河就是伯拉大河，这个是米索波大米那个地方。那么然后面向基列山行去，在很远的地方，然后往基列山去。这个距离啊，我自己看地图上，我想将近有1000公里了。后来雅各是花了差不多10天的时间，走了1000公里，有的解经书说600公里，但是不管600公里也好，1000公里也好，甚至有人说更短，500、400公里，你10天带这些羊群、牲畜、大人小孩，我想后来雅各说这些牛羊会死，太嫩，如果赶着他们走，他们会死掉的哈。我想雅各是这件事情，在过去逃亡的10天死掉不少，因为那这是一个大逃亡，一天最少有40公里，可能有80公里的路，那是强行军啊。他们是骑着骆驼跑，那其他的牲畜也是飞奔啊，中间当然还需要休息，跟不上就死了。各位，我们在逃难的时候，在书上写逃难的时候，还有我父母逃难的时候，那都是好恐怖啊。你大概很难想象雅各这个逃难也非常的恐怖，不过这个我们要下次再讲了。愿神赐福大家。耶和华的山